十三阿哥印祥听了四哥的话，突然哈哈大笑。四哥呀四哥，小弟我一点也不混，这个大院高墙一圈，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出不去，在这儿说话那是百无禁忌，谁又能把我老十三怎么着了？你要换话题，那好，小弟我问你，八哥是不是早就当上太子了吧？胤禛瞟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阿兰和乔景，十分谨慎地说，十三弟，父皇已经有了旨意，不再册立太子了。胤祥突然站起身来，兴奋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是吗？好好啊，父皇英明，哼，就是要这样放路中原，任高才捷足者先得，这才叫公平呢。谁本事大谁接皇位，让那些只会耍弄心机坑害兄弟的人见鬼去吧。老四胤禛一听这话，真是又惊又喜呀。惊的是这十三弟呀，嘴没遮拦，这样的话怎么能就这么直截了当毫无忌讳的就说出来了呢？高兴的是十三弟的看法竟然和乌思明不谋而合。老十三呐，好兄弟，看来这七年圈禁的罪你没白受，你如今成熟了。胤祥见四哥皱着眉头想心事，便来到近前说，四哥，你今天来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小弟我实话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忌讳都没有，阿兰和乔姐是怎么来的，他们待在我身边又为的是什么，我心里清楚，你心里清楚，他们俩也不糊涂，可是如今正人君子也好，奸细狐媚也罢，任凭他有罗刹公主的本领，也别想透出一个字儿去。再说兄弟我已经落到了这个下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他们稍微有那么一丁点不规矩，我马上宰了他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说吧四哥，有什么话你就放开说。胤祥这番话说得如此尖刻犀利，如此不留余地，阿兰和乔姐听得心惊肉跳，红着脸暗自垂泪。胤禛却知道十三弟的话虽然说得难听，可全是正理啊，这高墙大院之中有什么消息能传得出去呢？沉吟了一会儿，他说，十三弟，今天我只想问你一句话，郑贵人的事儿。话还没说完呢，胤祥便接过话茬脱口而出，哦，这事儿啊，兄弟一直瞒着你呢，不想让你插手。郑贵人我早就把他弄出来了，住在通州的吴家花园，你不问我也要说的。为这事儿，我把老管家文七十四出了急，让他在那里照顾郑贵人。七年了，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平安的活着。哎，四哥，今儿你既然来了，那你就帮帮小弟，给他们换个地方吧。胤禛思忖了一下，十三弟，这事儿你办得对，不过如今二哥和你都圈禁了，留着这位郑贵人恐怕只能招祸，是不是？嗨，反正这是二哥做的孽，与你无关，你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干脆我替你把他除掉吧。胤祥一听这话，蹭的一下从椅子上就跳起来了。什么什么？四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被人始乱终弃，从贵人一下子变成了贱奴，这还不够可怜吗？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吗？ 今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是我的四哥吗？印祥说着说着竟然放声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他突然止住了哭声，又是一阵撕裂人心的仰天大笑。这么一来可把老四胤禛给吓坏了，他连忙让阿兰和乔姐把胤祥搀到椅子上坐下，又心平气和地说，十三弟，我的好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你要吓死四哥吗？老十三终于平静下来了，只听阿兰在一旁说，四爷您别见怪，十三爷刚才说我们俩的话那都是实情，奴婢说无可说，辩无可辩，只有将来让老天爷作证了。但是有句话奴婢不能不说，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是我们女人过的，十三爷一个生龙活虎的皇子怎么能这样待下去呢？乔姐一听也过了帮腔，对呀，四爷，求您在万岁爷面前说句话，放十三爷出去吧，到那个时候就是杀了奴婢我也心甘情愿。他们俩说的也是肺腑之言，可是十三爷却并不领情，把脸一拉说，去里边待着去，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啊。四哥你别替小弟担心，这里挺不错的，有吃有喝，有美人，有书看，还可以钓鱼下棋唱曲逮鸟，嘿，过得蛮舒服的嘛。老十三正在强装笑容的往下说，突然看见四哥眼中含着热泪，他这才停下来，又变了口气，哎，四哥，只是良缘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呀，四哥你也该回去了，你还会再来看我吗？一句话说出口，印祥又是泪如雨下了。老四强忍悲痛走过来抱着印祥的双肩，十三弟别说的这么可怜，你的英雄气概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风向不定往哪儿刮呢，有四哥在就不会让你吃亏，你要放宽心，要变着法儿的保护自己的身体，我不但还要来看你，而且一定要把你从这活棺材里救出去。兄弟你好好保重，四哥我走了。胤禛说完转身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四爷胤禛头昏脑胀地走出了十三爷的府邸，他的心几乎要碎了，可是他毕竟还没有失去理智，尽管十三爷府里传不出信儿去，可是人心难测，有些事儿啊，往往坏在一时的疏忽之中。本来啊他今天来看望十三弟还想问问十三弟军中的事情，但是他想了想还是没问，因为这样的事儿必须要绝对机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下次来的时候再找机会与十三弟密谈吧。咱们书说简短，朝廷局势的变化果然不出康熙皇帝所料，自从那道放太甲于同宫的考题出了之后，太子命系于天将要东山再起的谣言就像瘟疫一样顷刻之间传遍了紫禁城，传遍了京师，也传遍了全国，阿哥们大臣们纷纷猜测窥探风向，算计着怎么办才合适，投靠哪边才更保险。八王爷的阿哥党兄弟们更是挖空了心思去揣摩皇上的真意，商量着怎么对付那即将东山再起的太子胤禛。 这事儿的根底儿，除了康熙之外，只有方苞最清楚。他冷眼旁观，暗暗好笑，也为皇上的精明过人、老谋深算而拍案叫绝。这太子要东山再起的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也飞进了深宫高墙，飞到了胤禛的耳朵里。他在这加了高高围墙的咸安宫里面壁七年了，可是他并不像胤禛那样又气又急又闷又难受。咸安宫不也是宫吗？当皇上的常年不出宫门也并不稀罕呢，有几个皇上像父皇那样老是微服私访、东奔西跑的呢？这胤禛啊，从一生下来就当太子，打懂事起就有一大群的师傅教他，要有皇帝的威严和沉稳，要能坐得住，要处变不惊。几十年来，胤禛除了偶尔随皇上出巡或者办差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中度过的。囚禁只不过是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权力，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委屈，所以七年来他倒是心宽体胖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权力和自由对人来说可是太重要了。蛟龙困在沙滩上，虽说有雨就能腾飞上天，可是如果没有雨，那不就得困着吗？困着的日子毕竟不好受。胤禛一直在等着盼着，等着盼着那场大风雨的到来。巧了，这回太子将要东山再起的谣言还真飞进了咸安宫，飞到了胤禛的耳朵里。昨天夜里，咸安宫的一个小太监高廉悄悄地告诉胤禛说，今年科举呀，皇上出的考题是放太甲于童宫。这句话胤禛学过，也知道他的意思，不由心中暗想，这可是个好兆头啊。太甲只是被放逐了三年，如今父皇把我圈禁七年了。七年啊，老人家的气儿也该消了，我胤禛又要出头了吧。虽然眼下我被圈禁在这咸安宫里，可是只要跨出这道门槛，我这久困的蛟龙就能重新行云布雨，叱咤乾坤。哼，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还有那些踩坏我、压我的人，你们就等着瞧吧。可是想归想，事儿归事儿，胤禛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那道赦免他的圣旨。于是他把高廉叫来，仔细地问了又问，证实一下这消息是不是可靠。高廉说，哎呦喂，二爷您老别问了，奴才和爷一样连门都出不去。这还是前天奴才在门口站着，听外边几个太监闲聊天才听到的信儿。皇上出的考题已经颁布天下了，这能假得了吗？胤禛一边想心事一边吩咐说，哎，高廉呐，哎，你也可怜，跟着爷受了这七年的罪，人生能有几个七年呢？我现在也不想什么东山再起，更不想当太子了，只想带你们几个出去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所以呀，这几天你可得机灵着点，勤到门口去走动走动，再听到什么话，哪怕是一句半句的呢，也赶紧回来告诉我。高廉赶紧答应一声，这奴才明白。奴才从十岁进宫，就在爷跟前当差，这事儿奴才能办，爷要是能出去，奴才不也跟着沾光吗？又是两天过去了，可是外边的风却再也刮不进来了。 印仍是茶不思饭不想，急得抓耳挠腮的。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径自出来装着散步的样子，一直走到大门口，守门的太监客客气气的把他给拦住了。哎呦，二爷，您今儿是怎么了？脸色不对呀，请回屋吧，要什么只管让高廉来传话，奴才们不敢怠慢，这门洞里的风大，二爷要是着了凉，奴才们可吃罪不起。印仍一听着了凉，哎，他真是福至心灵了，太监这随口说出来的话还倒给他提了醒了。对对呀，我就是要着凉，这地方平常人不奉特旨是不能进来的，可是太医是例外的，有了病报上去，那就有太医来瞧病，那不就可以问出消息带走信儿了吗？想到这儿，他快步走了回来，吩咐高廉，高廉去给爷提两桶冷水来，爷要洗澡。高廉一听不由大吃一惊，啊，二爷，您干嘛要凉水呀？这洗澡的热水一会儿就送过来了。您话还没说完呢，印仍没好气的一挥手说，你少废话，快去告诉你啊，从井里给爷现打，越凉越好。这高福也不敢违抗啊，只好颠颠的跑着提了两桶刚出井的冷水过来了。印仍把袍子一脱，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和一个小背心了，自己提起桶来从头到脚就浇下去了，一桶浇完还又是一桶，冻得他脸色煞白，连着打了几个喷嚏。这么一来高廉可慌了，急忙过来给他擦身子披衣服，架着印仍回到房里躺下，还给他捂上了一床大被子。您还别说，这一招啊还真有用，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印仍从小娇生惯养惯了，哪儿经过这么大冷大热的折腾呢，还没到半个时辰，身上就开始发烧了，烧的像火炭一样。高廉赶紧出去报信儿，说二爷病了，这门上的人还不相信呢，心说怎么这么大一会儿就病了呢，刚才不是还在门口转悠呢好好的吗，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进来一看，哎呦，还真邪乎，只见印仍躺在炕上，双眼紧闭，脸色微红，呼吸粗重，热气蒸人呢，好家伙，还真病得不轻呢。太监们不敢怠慢，飞跑着去报告了内务府。如今内务府是胤禛管着呀，胤禛一听说二哥病了，也不敢怠慢，急忙吩咐说，回去告诉二爷，让他稍等一会儿，传太医贺梦照即刻到咸安宫去给二爷瞧病。这胤仍是真病了，高烧使他处于半昏迷状态，一会儿做了登基为帝的好梦，一会儿又做了个困入沙漠的噩梦。他只觉得浑身燥热，口渴难耐，嘴里不断地叫着水水。一会儿的功夫，太医贺梦照来了，他正在默默地给印仍诊脉，却不料印仍突然醒过来了。别看他正在发着高烧，可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尤其是见贺梦照来给他看病，印仍更是高兴。咱们在本书的前几回当中交代过，这位太医就是那个为印仍配制春药的人，俩人可以说是老交情了。印仍甩开贺梦照诊脉的手，一翻身坐起来了。贺太医，你来了，你可要救我呀。贺太医当然不知道印仍话里有话呀，还以为他指的是他得的病呢，赶紧安慰他说，二爷您别怕，您这病啊 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吃上一剂发表的药，出一身汗，哎，就好了。胤禛赶紧截住贺太医的话头：“嘿呦，不，我没什么大病。哎，你快跟我说说，你最近都见到哪位阿哥了？”贺太医不由吃了一惊，但是既然他问了，也不敢不回答呀，吭吭哧哧的说：“我见过五爷、七爷，对了，昨天大爷病了，也是奴才去给他瞧的。”胤禛听了不由一愣：“什么？老大也病了？好啊，合着他比我病的还早一天呢。”想到这儿，他急忙问：“那大爷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哦，回二爷也没什么大病，也是有点寒热。”胤禛心中暗暗好笑：“哼，不对，他害的恐怕也是忧国忧民的大症候吧。”这贺孟照刚进来的时候，外边的天已经阴了，此刻彤云密布，大雨将至。恰恰在胤禛说这番话的时候啊，天上一道霹雷闪电凌空而下，震得贺孟照叮铃铃打了个寒颤。他不敢再看胤禛了，也不敢再接他的话茬了。胤禛呢，却是更加兴奋，龙困沙滩，阴雨而飞。此刻老天爷不是下雨了吗？这可正应了他日思夜盼的时刻。他显得十分激动，急忙说：“贺孟照，你我之间的交情不是一年两年了。哎，我告诉你，皇上出的那个放太甲于同宫的考题，二爷我知道了，四爷接管内务府的事儿我也知道了。你看二爷我表面上受到圈禁，可是消息并不闭塞，天公将降大任于我，二爷又要东山再起了。哼，他老大装的什么病啊？他能和我相比吗？哼，自作多情。二爷我的前程谁也挡不住，二爷我的位置谁也夺不走。老贺呀，告诉你，这地方是我那个太子党的四爷管着，你老贺给二爷我开的那张春药方子也放在这儿呢，怎么样，要不要我给你抖了抖了？”贺孟照一听就吓傻了呀，那张药方要是抖了出去，他还有命吗？想到这儿，他急忙说：“哎呦，二爷可千万别去，您要我干什么呢？”“哈哈，告诉我，昨天你给老大看病，他问了你些什么？”“回二爷，他确实没说什么。大爷问这次西征皇上派谁为将，我说可能是十四爷，不过皇上还没下诏呢。大爷又问为什么不用十三爷，我说十三爷也圈禁了。大爷很是吃惊，原来他还不知道十三爷也犯了事儿呢，这件事儿说出去也是犯禁的，我不敢在大爷那儿多待，就连忙告辞走了。”